嗨，大家好，我是王文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题目是美国星巴克关店教我战胜偏见的五种方法。最近美国最大的商业新闻是星巴克宣布将在2018年的5月29号下午暂时关起它在美国的8000家星巴克，对175000名员工进行种族偏见的训练。好，就是暂时停止营业，要上课了。而且星巴克说，以后星巴克的新进员工都要上这一堂课，而他也很乐意把教材跟其他的公司分享。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呢？就要从最近的这则新闻谈起啊。是在2018年的4月12号发生的，地点是在费城。两名黑人走进费城的一家星巴克，他们坐了下来，没有买任何的东西。然后呢，他们跟店员说他们想要用厕所啊。美国的星巴克都是有锁的，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你得问店员这个厕所的密码。那店员因为他们没有买东西，就不给他们这个厕所的密码，而且看他们坐在那边没事，也请他们离开。但是这两名黑人没有离开，他们继续坐下，说他们在等朋友。那这时候呢，店经理就决定打给警察。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大约有5名警察来到星巴克，那不巧呢，也都是白人。他们就跟这两位黑人沟通啊，问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啊，为什么不买东西啊，请他们离开。那后来呢，这两位黑人宣称他们在等的白人朋友真的来了，而且这白人也承认他们真的是约在星巴克里。但纵使如此呢，警方还是把这两名黑人逮捕了，而且上了手铐，然后陪同他们离开这星巴克。那这两名黑人在离开的时候也是很平静。那警方逮捕他们的原因就是这个侵犯私宅啊，星巴克的店面算是一个私人的机构。后来呢，检察官决定不起诉这两名黑人。好，这个事件在美国这个对种族关系特别敏感的社会引起非常大的讨论，所以在4月12号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就有很多抗议者聚集在这家星巴克，然后抗议的声潮越来越大，逼着星巴克在两天之后4月14号在社群媒体上道歉。CEO 执行长 Kevin Johnson 也特别发表了声明啊，表示对于星巴克做出这样的处理非常非常的遗憾。他也承认星巴克的经理打电话给警察来是不对的。更进一步呢，在4月17号星巴克就宣布了他要在5月29号的下午暂时关闭美国的8000家店，然后对所有的员工进行刚才我提到这个种族偏见的训练。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星巴克来讲这么严重呢？首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非常敏感的一条神经啊，任何触动这个神经的事件都会引起非常多的争议跟讨论。那另外一个属于星巴克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星巴克一向是传达一种自由开明的形象，他们也非常以此为傲啊，他们有很多具体的措施都反映出这种形象，比如说他们为所有的员工提供健保啊，健保在美国是非常贵的一件事情啊，星巴克为所有的员工都提供健康保险，而且呢，只要员工一周在星巴克工作20个小时以上呢，星巴克就补助他们大学的学费。此外呢，他们还雇佣了很多难民啊，到美国寻求庇护的难民来星巴克工作，而且他们也雇佣了美国大兵，不管他们曾经在阿富汗啊或是伊拉克啊替美国打仗啊，他们都雇佣这些退伍的荣民或是荣民的家属来工作。那我在另外一集节目中也曾经提到，星巴克在去年的感恩节推出一个假日杯，那这个假日杯上画着似乎是女的一对伴侣，好，所以星巴克对于同志问题也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所以在各方面都展现出自由开明的形象，却在种族问题上实际的犯出了这样的错误啊，自然引起大家更大的争议跟愤怒。好，星巴克发生了这件事情，如今有具体的行动要来修正啊，却让我思考到，其实不只是 星巴克这家公司，或者不只是星巴克费城这家店的店经理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被偏见所左右啊。那什么是偏见呢？偏见就是我们常常会依照自己的记忆啊，依照自己的假设啊，或是依照自己的经验来做出一些判断。但这种判断未必是不好的哈，它的优点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火我们就知道不要用手去碰它，好，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有车经过我们就知道要去小心，好，那这些保护我们生存的一些机制其实它的基础也是偏见，但是偏见往往也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哈，它会让我们过度简化当下的情形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好，它会让我们活在我们成见之中而失去了创意而失去了想象力，好，那特别呢偏见会在我们特别累，好，或是我们压力特别大，或是我们对于某一个人或某件事投入了很多成本，好，不管是时间的成本啦，金钱的成本，或是感情的成本，好，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的偏见就会更加的放大，那这种时候呢它就会限制我们自己的发展，好，所以常常听到大家说自己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好，在这里我可能把它更具体的说，好，其实往往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偏见，好，所以我想用今天这一期来聊聊我自己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偏见，也许对于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会有一些启发。我自己有五种方法来限制来战胜我自己的偏见呢，第一种就是承认自己有偏见，承认吧，不管我们教育程度多高，不管我们工作经验多丰富，也不管我们过去曾经做过哪一些对的事情，有任何的成就，其实人就是有偏见。好，这种偏见表现在各种不同的方面，当然在人与人之间，我们的偏见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我们总是对我们跟我们类似的人会有好感，比如说他的年纪跟我们相近，他的性别跟我们相近，他的种族跟我们相近，或者说他的学历跟我们相近，任何人都一样，我们会对于跟我们类似的人有好感，而对于跟我们不同的人，本质上就会有一种怀疑，甚至会有一种敌意，就让我们承认吧，我们都有这种偏见，其实这不是可耻的事情，因为这些偏见就是脑的本质，我们每个人都是依照大脑的知识来行为的，脑的本质就是会有这些偏见，好，这跟人注定会老一样，它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但是你承认自己会老，你就会去把握年轻的时光，你承认自己的脑会给自己偏见，你才会能够提高警觉，不管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或下什么判断之前会有更细腻的一些思考，所以这是我第一点战胜偏见的技巧，你要战胜它嘛，你要承认它的存在，如果你永远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会有任何的偏见，你就不可能战胜它了。 好，承认自己有偏见接下来怎么办呢？好，第二点很实用的技巧，好，记录自己的话或是记录自己的行为，然后回过头来检视它。好，我们常常讲一些话做一些事情是完全不自觉的，如果旁边的人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下犯了很多错误。好，所以记录自己的言行回过头来检视是很有效的一个技巧。那这边我想举出一个成功的案例，这是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间幼稚园。好，没错，是幼稚园。好，那这个幼稚园的老师发现他们在对待男同学跟女同学的时候常会掉入一些性别的偏见之中。好，所以他们为了要发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他们就把在幼稚园里面一天的生活记录下来，结果他们发现，哎，果然，好，大部分的老师呢会鼓励男同学去操场玩，而鼓励女同学留在教室里面缝纫。那如果小朋友玩受伤了呢，啊，很多老师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安慰女同学，啊，那男同学受伤，啊，老师可能就说啊，你要坚强一点啊，不要哭了，赶快再回去玩啊。所以当他们录下这些影片之后回来分析，他发现其实我们都存在着这些性别的偏见，我们假设男生就要比较勇敢，我们假设女生就要比较文静啊。所以当他们录下这些影片发现这问题的严重性之后，这个院长呢就设计了一个新的教学系统 好，那在这个幼稚园里面，老师不再使用这些有性别意向的代名词，比如说男字部的他或者女字部的他，这些西方语言里面独特的这些性别指向的字他们不用了，而是直接称呼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好，那在消极方面的意义当然就是避免老师去分男女以至于掉入性别的偏见中，但他积极的意义是他认知到每个人都是有名字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好，所以让老师不再用性别来看待一个人，而用这个人的独特性包括他的名字来对待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革呢？就是因为这家幼稚园他记录了自己的言行，然后回过头来检视，所以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试着这样做，不管是在开会过程或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如果能够刻意的去记录，事后才来检验，我们也许会很惊讶的发现，天哪，我竟然有这么多成见，我自己都不自知。这是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做完之后我会尝试第三种方法。这第三种方法就是请教别人的意见。好，关键词就是别人嘛。三个臭皮匠总是胜过一个诸葛亮嘛，所以很多时候别人的意见可以扩充我们的思维。好，这边我也想举出一个实际的案例哦，这是一项研究，是针对这个气管研究所，就是 MBA 找暑期工作。曾经有一个研究者，他去询问 MBA 的学生说，你们找暑期工作时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所以每个同学都一一的写出他们的最重要的目标。有的人可能说，哎，我想要找一个好的暑期工作作为全职工作的跳板，我想要在暑期工作培养领导技能等等，每个人都有两三个自己的看法。然后这个研究者把所有的看法集合起来，把它汇整成一张清单，然后再发给所有的同学，然后再问一次，你们觉得找暑期工作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结果惊讶的发现，当我们有所有的答案的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的目标的数目突然就增加了一倍。好，而且我们会发现别人所提出来的一些目标之前我们没有想过的，现在反而变得比较重要了。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思维的范围都是有限的。好，所以当我们去请教三个臭皮匠，所以也许其他人讲的我们会觉得更重要。好，而且其他人讲的也就扩展了我们的选项。所以为什么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呢？是因为别人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跟想象。好，所以请教别人很重要。好，但是请教时需要一种技巧。好，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好，当你问别人一件事情，特别如果你是老板，好，别人会看你的脸色说你想说的话。所以呢，两个技巧，第一个技巧是你请教别人是要用开放性的问题，而不是用引导性的问题。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吃，你觉得呢？啊，这是开放还是引导？好，我猜大部分的听众应该可以分辨了，这就是一个引导性的问题。你已经告诉对方你觉得很难吃了，别人如果看你脸色说话，他会说很好吃吗？而事实上，如果你真诚的想要听别人意见，你应该用开放性的问题，就是很简单的，你觉得这东西好吃吗？让别人来对你表达真诚的意见。那第二个技巧是，当你在请教别人的时候，你可以指定唱反调的人。这个是英文的一个概念，叫做 Devil's Advocate， 换成中文就是说唱反调的人，通常是在公司里的会议之中非常有效。老板或是主席在开会之前就指定，王华，你来担任今天这个会议的唱反调的人。那如果我被指定这个角色的话呢，我的工作就不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好，事实上我要压抑自己的意见，而是刻意的针对受欢迎的意见提出唱反调的动作。那为什么开会要这样子呢？就是鼓励大家，好，能够聆听不同的看法，产生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结果。这是第三种方法。第四种方法，好，我称之为叫做延迟决定。如果你身旁有值得信任的真诚的朋友，当然你可以用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但是万一你身旁没有三个臭皮匠可以问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只好去询问你内心的三个臭皮匠，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一句三思而后行。好，你没有别人可问，你只好问自己三次。 有趣的案例哦，这个是在诺特丹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跟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合作的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啊、是在荷兰一个赌场啊，他提出这个10万欧元的奖金啊，让民众去猜猜看，好，一个特大的香槟酒杯上到底有多少颗珍珠。猜测的时间可以长达2个月，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猜无数次啊。总共有16万人参与了这次猜测。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呢，这两位心理学家就开始统计啊，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那些只猜一次的人，他的答案呢、啊、离正确答案会差非常非常多。那但是因为他这个游戏没有限制参与者猜测的次数嘛，所以他们发现呢，如果一个人他猜很多次，然后他把这很多次的答案平均起来，那个答案的平均值就会比较接近正确答案。好，这不代表后面猜测的答案比较正确哦，所以这并不是说这个玩游戏的人他可以学习，不是的，而是说平均值的本身就是会比较接近正确答案。好，讲的具体一点，他们统计出来哈，一个参赛者如果猜了12次啊，他平均值的正确率就会增加40%。好，这教我们什么啊？这教我们其实三思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正确率。好，如果12次的话，这正确率可能就增加40%。好，所以面对一些人事决定，好，我们不需要在当下就被我们的偏见牵着走，好，我们可以延迟那个决定，延迟那个判断，好，给自己3次甚至给自己12次的机会，也许大家会发现你的正确率就增加了40%。好，最后一点我想要分享我的做法是，好，不要进入这个对错是非黑白这种二分法的思维模式，而是不断的逼自己，逼自己什么呢？逼自己去创造更多的选项，容许自己有更多的诠释。这也是我从耶鲁大学的一个实验中学到的。耶鲁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哈，他说如果你问学生愿不愿意花$14.99买一部电影的 DVD， 啊，75%的学生回答说会，我是。但是如果你改变这个问题，你问说，如果我这$14.99，你可以省下来，将来买其他的东西，你还想不想买这个 DVD 呢？结果只剩下55%的人还想买这个 DVD。本来有75%的人回答说他要买这个 DVD 哦，但如果多增加了一个选项，就只剩下55%。好，这就是告诉大家选项的重要。我们常常因为时间的压力，会进入那种对错是非黑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思维模式。其实这些都是偏见滋长的温床。慢下来，逼自己去创造更多的选项，容许自己有更多的诠释，往往你就可以战胜这当下所产生的偏见。好，做个结论吧。我想要回到4月12日费城这家星巴克，当时这两位黑人被请出星巴克之后，消息传出来，抗议者就开始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举着招牌，抗议者这个明显有种族偏见的事件。其中有一个招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招牌上写的3个字，很简单的3个字，叫做 Coffee is black， 意味深长吧，咖啡是黑色的。是的， Coffee is black， 容我加一句，拿铁是黑与白的融合。咖啡是黑色的，而拿铁是黑与白的融合。所以总结来说，怎么样战胜偏见呢？就像拿铁一样吧，多元的融合。多元就是我刚才讲的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好，多元也可以是今天的自己跟明天的自己三思而行之后的融合。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偏见，因为我们是人，承认了之后提高警觉，用多元融合的方法来克服偏见，就像我们常喝的那杯多元融合的拿铁一样。用这一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大家，让我们继续努力吧。